修四将佛打点，烧钱买免神明，灾来鬼也难躲，行恶天自不容。这个修呢，是兴建的意思，兴建寺庙。打点则是指的贿赂跟打通关节。烧钱就是指的烧纸钱。买免神明是说呢，请求神明来免除自己的罪恶。所以这句课文意思是说，想要借着装修寺庙、焚烧纸钱来贿赂神明，求得免除自己的罪业。那么这个想法、这个做法是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目的的，无法达成的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道理啊。当我们造作了恶业，遇到恶缘而感召恶果的时候，也就是当灾难临头的时候啊，你去求神仙、求鬼神，都没有办法免除这个灾难。所以，我们要是做了恶事，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行恶事就一定呢会受到因果的制裁。上天是绝对不会宽容的。所以因果报应这个真理呢，这是宇宙之间存在的一个自然的定律，并不是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贿赂神明、贿赂鬼神，就可以宽恕我们的罪过，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呀。所以说，鬼神原不卖符啊。就是在阴间执行法令的这些执事官员都是秉公执法，绝对呢不是说我们去做一点什么好事，烧一点纸钱就可以给他打通关系。在人间也许这一套把戏还行得通，可是到了阴间呐，我们知道阎罗王铁面无私，怎么可能再去贿赂这些神明、这些鬼神呢？所以一个人他只要力行善事，修善积德，自自然然就能感得百福骈珍，千祥云集啊。 这个我们在后面在学习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音质文的时候，就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其中的道理。而谭虚老法师在《影尘回忆录》当中啊，也记载着一个发生在近代真实的故事，让我们体会到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啊。那么这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地贤老法师他是天台宗的祖师，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弘法讲经，那么经过了烟台这个地方，就和他一个皈依弟子，他是烟台的道隐，是地方官，他姓武，叫武庸。那地贤老和尚呢，就跟他的这个弟子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程某啊，他姓程，那么是出自于一个官宦的家庭，而且家里呀，非常的富有。那么平常呢，他经常啊去做一些行善积德的事情，还经常啊去建造寺庙啊，去供养出家人啊，也去做了很多的好事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程某啊，他在上海就死了，那么留下了他的夫人，就非常的想念他。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呢，在近代啊，上海这些地方呢，都是外国的租界，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外国人在这一带活动。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，他就精通鬼学啊。什么叫鬼学呢？就是啊，他可以把一些刚刚死去的鬼魂招回来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一个人善恶还没有论定的时候，在中阴身的阶段，并没有决定他一个去处啊，是投生到六道当中的哪一道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刚刚死去，很多人还是处在中阴身的状态，所以这个法国人他就有本事可以把这些鬼啊招回来，让思念他的家人呢可以跟他谈谈话，见见面。可是他要的价钱很高，一次啊就要人家给他拿1000块钱的好处费。那么因为程家庭非常富有，所以这程太太呢也不在乎这点钱了，就把这法国人请到家里呀，想跟他的先生啊说说话。到了晚上，这法国人就在他们家的客厅摆好了坛，这电灯一关啊，就在里面念咒啊，念念有词的。可是他念了半天啊，却没有见到一个鬼前来。就这个法国人就很沮丧啊，说这个鬼啊已经下到地狱里去了，怎么叫他都叫不出来。这程太太听了又气又急呀，她说你要没本事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还拿这个方法来骗我呀。这法国人就说，那要不信的话，如果你们家还有其他刚刚死去的人啊，我还可以再做一次，那么我给你稍微减一减价，降到500块钱就好了。那么刚好程太太的大儿子啊，也是刚刚死了没有几天，那么他的大儿媳妇呢也非常思念他的丈夫，所以啊就请着法国人把丈夫的鬼魂呢招回来， 于是就把他生辰八字日期啊，死亡的日期呢都告诉他。那么这个法国人他就重新登坛做法，结果这一次呢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鬼啊就招过来了。那么他就非常的忏悔，在生前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所以呢造了这些恶业之后啊，他现在啊还在阴间啊受审判。所以这个鬼就跟他的家人说呢，你们要赶紧啊替我啊做点功德啊，读经啊，这个做好事啊，赶紧来超拔我。后来家人就问他说啊，为什么招你的父亲都招不来呢？结果这个鬼啊就跟他们说呀，听说我的父亲啊已经堕到地狱里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父亲原先非常贫穷的时候，他在北京做官，那么有一年刚好呢山西这个地方收成不好，就是闹了饥荒了，所以朝廷里面呢就派遣他的父亲到山西去赈灾啊。而当时国家就发了60万两的银子让他去救度这些灾民。而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很穷困呢，见钱眼开，所以啊就偷偷的把这些救灾的钱款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了。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就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。那么这时候程太太心里非常不平，她说你父亲这一辈子做的善事可不少啊，啊，天天呢都去啊修造佛寺啊，去救济一些苦难的人呢。那么即使他过去做了这些错事，但是将功抵罪也不至于下地狱吧。结果他的儿子啊就跟他说呀，虽然我的父亲后来做了很多的善事，但是呢终究抵不过他的罪过了啊！你看当时山西的这个灾情，成千上万的人都等着这个国家来救济，这样他们才有粮食吃，才有这个生活的费用和物资。可是他全部把他贪污了，就饿死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个罪过非常重啊。所以他说，虽然他后来发达富有的时候呢，也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功归功，过归过呀。他做的这些好事，将来是可以到天上去享福，这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但是善恶是没有办法抵消的。那么现在，因为他欠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这个命债，他要偿还这些命债，偿还这些钱财。要先来做这个补偿啊，因为他的恶太重了，所以恶的果报啊就先现前了。后来虽然做的善事，但是这个善的力量还是很薄弱。所以地贤老和尚说到这件事情，就问这个武道隐啊，因为呢武道隐和程某家是亲戚。他说这件事情呢在当时的上海啊闹了很长的时间，整个上海这一带地区的人呢差不多啊都知道这件事情。那么你们既然是亲戚，你究竟知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呢？那么武道隐啊就跟他的老师地老说呀，说这程某当时在北京做官，正是他最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事情呢很难说有还是没有啊。 我也不敢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呢，也许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呢，一个人他行善，他作恶，终究是会有报应的。做善得善报，行恶呢，会得恶报。这个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啊。那么有人说，一个人作恶，那么作恶为什么他还没有受到这个恶的果报呢？有人行善，为什么说他的善的果报没有办法马上现前呢？我们看到这幅墨宝上面写的这些话呀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果的真理。所谓为善不昌，必有余殃，殃尽乃昌。我们看善恶因果，它是一个交错交替的一个复杂的关系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说一个人他一生都行善，可是为什么他的家道却没有办法昌盛？他为什么在现在世没有看到善果现前呢？那是因为他过去生所造作的罪业啊，这个恶的果报还没有消尽呢。当他恶业消尽的时候呢，他的善这个果报现前呢，这个家庭这个个人啊，他就会兴盛啊，就会昌盛。而为恶不灭，必有余德，德尽则灭。好，你看有的人他一生啊做了很多恶事，可是好像老天还没有降下灾殃来惩罚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所造的这些善的这些德啊，善的果报啊还没有享尽呢。等他享尽了之后呢，恶的果报现前了，这个因果啊终究是逃脱不掉的呀。所以佛经当中说啊，历尽千百劫，所作业不亡。你看我们行善或积恶，就像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一样啊。这个种子它是永远都在那个地方，绝对不会消失，不会消灭的。就如同我们所造的业啊，即使经历了千百劫这么久的时间，它还是不会消亡。而最重要的是要遇到这个因缘遇会时，因为因跟果之间它有一个缘。就像一个种子，它是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，许多条件它才能够成长起来。如果这个种子我们把它放在桌上，它可能放了多少年它也不会啊长出禾苗出来。所以这当中有一个缘。而当这个因缘遇会的时候，果报还自受啊。这个果绝对是丝毫不爽的呀。因缘聚会的时候，这个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，它就会最终的现前。所以对于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呢，我们应当啊要相信不疑，要深信不疑，绝对不能够有怀疑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课文，修寺将佛打点，烧钱买免神明，灾来鬼也难躲，为恶天自不容。这就是说明我们因果报应是真实存在的， 并不是我们去贿赂这些神仙佛菩萨就能够啊侥幸的免除这些果报。那么这个道理是强调因果的这个重要性。那么并不是说啊你不要去修善积德啊，而是说善有善的果报，恶有恶的果报，善跟恶，功和过，它是不能够相互抵消的。而关于修建寺庙、塑造佛像这桩事情呢，我们还要再稍微这个介绍一下佛陀的教育。因为我们知道呢，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其实儒释道这圣贤教育啊，它的本质呢都是一种教学，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迷信啊，认为说我去造个佛像修个寺庙啊，我主要是要来啊求取福报，那么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啊虽然也不是错，但是啊对于佛教，对于儒释道教育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。就是各个宗教的圣哲之人，他来到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最重要的就是靠这个讲经教学，好来劝导人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所以像释迦牟尼佛这49年所说的一切的经典，他所说明的内容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真相之后啊，我们才有真正觉悟的可能，并且呢能够真正的脱离六道轮回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那么说这个人生是指我们的自己，而宇宙呢则是说我们生活的环境。所以佛菩萨、阿罗汉，他都是啊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他是一个教育家，他最根本的是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教导我们去明了啊。所以我们学佛要真正有理智、有智慧，而不能够偏于迷信。而修行是什么呢？这个修行就是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种种错误的看法、想法，还有说法、做法，把它修正过来。这个啊，就是修行啊。所以佛教修行的纲领包括觉、正、静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皈依佛法僧，皈依三宝，是不是皈依这个泥塑木雕的佛像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？其实并不是如此的。佛法僧，这个佛是代表觉，法是代表正，僧是代表静。所以我们皈依佛法僧就是皈依觉正净，能够做到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这就是真正的皈依。并且呢我们是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通过这样的方法呢能够达到觉正净的目标。而在修行方面，我们基础是三福，所以我们看到净业三福当中啊，首先就是教导我们要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而这个内容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圣学根之根， 最为根本的、最为主要的内容，就是三福的第一福。那么修学的基础啊，是这三福。处事待人接物要依六合，修六度，尊普贤菩萨的行愿，归心净土，归心到西方净土。那么这个佛陀教化的这个目的啊，就达到了，功德啊也就圆满了。所以我们对于儒释道三家这个教育啊，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、清楚的认识，才不会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迷信的一种看法。